好，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欢迎收听 GRI 播客 Hardcore News 每日沙龙。今天我们会聊 Meta 亚利桑那数据中心被叫停排污，韦布望远镜又在动摇标准宇宙学模型，还有 Verizon 悄悄砍掉蜂窝手表最核心的号码共享功能。我们直接进入第一条。
Meta 在亚利桑那州梅萨的数据中心园区最近被当地水务部门叫停了污水排放。
暂停排放规模有多大？
这个园区计划在2029年前建成六栋设施，未来每天可能产生将近400万升冷却污水，要送入凤凰城都市区的污水处理系统。
这个体量确实惊人，那被叫停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城市监管机构在年审三份排放许可证时发现，园区现场的预处理系统没有按批准的计划运行。
也就是说设备合规出了问题，不是单一泄漏施工。
对，批准流程要求污水先在园区内处理后才能输送到城市水厂，但调查发现处理装置被跳过了。
未经充分预处理的工业冷却水直接排入公共系统，对水厂下游意味着什么？
城市方面指出，冷却水里的化学物质可能干扰水厂的生物处理工艺，甚至威胁公共饮用水安全。
风险已经传导到公共端了，Meta 接下来必须做什么？
目前只是排放许可证被暂停， Meta 必须按要求让预处理设施恢复运营，并通过合规检查后才能申请恢复排放。
换句话说，在问题真正解决之前，这个未来六栋建筑的超大规模冷却循环暂时断了一环。
韦布空间望远镜又送来一组让天体物理学家挠头的数据，观测结果和标准宇宙学模型的预测对不上。
具体差在哪儿？是某个星系太早熟，还是整体结构不该这么早出现？
核心矛盾在早期宇宙的成熟度。 JWST 看到的遥远星系又亮又多，红移在10以上的大质量候选星系密集出现。按照现有理论，宇宙那个年龄根本来不及形成这么多大质量星系。
也就是说时间线对不上，暗物质聚集和恒星形成的速度都解释不了这么快的结果。
对，研究者反复校验过定标和数据处理管线，校准误差、尘埃消光修正都排除了，说明这些信号很可能不是仪器假象，而是一个真实的物理偏差。
学界现在倾向怎么解释？是暗物质模型要修，还是早期宇宙里有一种我们还没弄懂的快速恒星形成机制？
最直接的影响在冷暗物质模型的初始条件上。如果星系在宇宙在电离结束前就已经长到这么大，那么原初密度涨落的普指数可能要调整，或者重子物理的反馈效率被严重低估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不止让观测天文学家兴奋，它等于在要求理论家重新打开标准宇宙学的几个关键参数。
JWST 不是在给现有理论贴补丁，而是在动摇它的地基。爱尔兰利克洛的一家酒店突然取消了一场原定举办的高规格会议，引发了不小关注。主角是 Peter Thiel， 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也是硅谷很有影响力的投资人。
为什么被取消？主办方在预定时好像没说真话。
酒店方面表示，预定时对方声称是一场企业社交聚会，没有透露真正的组织方和会议性质。入住前几个小时，他们才意识到这次活动与 Peter Thiel 的团队有关。
看来是刻意低调，甚至有点隐秘。
酒店还提到安全顾虑，担心可能引发抗议或对客人和员工造成风险。
不是场地问题，而是担心公共形象受损。
酒店强调不希望接待任何可能让客人感到不安全的团体，这种最后一刻取消对会议组织方来说代价也相当沉重。你记得小时候在电脑上玩的命令与征服将军吗？最近有人用一套叫 Fable 的工具把它完整移植到了 Mac、 iPhone 和 iPad 上，而且是原生运行。
等一下，原生移植是直接用新平台的芯片跑代码，不是模拟器套个壳。
对， Fable 的思路是把老游戏的 x86 指令直接转移成 ARM 或 Apple Silicon 能执行的代码，所以性能损耗很小。
这和另一件事好像有精神上的联系。最近有人放出了 Windows CE 的 Dreamcast 社区版镜像。
没错，那个项目叫 WinsDC， 等于是把一台2000年初的600开发机环境重新激活，让爱好者能在现代设备上编译运行当年的 WinCE 程序。
两个项目其实共享同一种驱动力，都不是官方复刻，而是社区用逆向和转移手段把被封印的旧硬件生态捞回来。
而且将军这次登陆 iPhone 和 iPad 还有个额外影响，他绕过了传统移植里重写代码的成本，以后可能看到更多2000年代的 RTS 用类似路线进入 App Store。
也就是说，不管是游戏主机还是 PC 老游戏，社区现在掌握的工具已经能让旧代码在今天的设备上活得很好，并不是靠发行商重新投资。
刚才聊的是复古游戏移植，现在换个角度，同样是技术层面的漏洞，但这次直接关系到创作者的隐私。
你是说那个能偷看 YouTube 创作者私人视频的漏洞？
对，一个安全研究员发现，只要拿到某个视频的私有链接，就能通过 YouTube 后台接口推断出同一创作者其他未公开视频的499。
所以不是直接破解密码，而是利用系统返回的信息差。
正是，他先通过某处泄露的链接发现一个私有视频，然后调用 YouTube 的内部 API， 用返回值的变化来逐个探测视频499是否存在。
那他能看到视频内容吗？
不能直接播放，但他能拿到缩略图、标题、时长，甚至上传时间，足够拼出一个创作者还没发布的内容计划。
定时发布功能等于形同虚设，竞争者或黑产完全可以提前知道选题。
他最后通过 HackerOne 报给了 Google，官方也修复了接口的权限效验，但这件事暴露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什么？
YouTube 后台对视频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回答得太诚实了。如果你用的是带蜂窝网络的智能手表，接下来这个变化可能会让你的手表突然变回一个单纯的蓝牙配件。
Verizon 最近调整了套餐规则，新台的线路不再支持号码共享功能。
号码共享就是让手表和手机用同一个号码接打电话、收发短信的那个功能。
对，就是这个 Number Share 功能。过去它一直免费，但从2025年6月26日起，新激活的蜂窝手表线路不再提供这项服务了。
也就是说，新手表用户打电话会显示一个单独的号码，而不是你的主号。
没错，而且这个新号码打的电话不会同步到手机的通话记录里，短信也各自独立， iMessage 发送端会变成那个新号码，很容易让对方搞不清是谁。
这对很多人来说，买蜂窝版手表的初衷就是放下手机，但又不漏接电话和信息。如果来电显示变成一个陌生号码，对方很可能直接挂断。
更麻烦的是，很多应用的双因素认证短信还是会发到手机号上，手表收不到，在外跑步时可能连账户都登录不了。
那老用户是不是暂时安全？
目前 Verizon 的说法是，这个变更只影响新增线路，如果你的手表已经开通了 Number Share， 暂时不会变动，但一旦取消再重开，就会按新规则走。
这就好像手表被降级了，花同样的钱买蜂窝版，核心体验却被砍掉一半，还找不到一个官方解释。如果把包管理从编译器里拿出来，全放进构建系统，这对语言的复杂度和稳定性其实是个信号。
对，子叶哥刚完成的这次架构迁移就是这个思路。
他们把所有包管理功能从编译器移到了构建系统里。
这意味着编译器本身更纯粹了，只做编译和代码生成。
但原来编译器自己管包不是挺方便吗？
方便的背后是编译器越来越重，而且一旦包管理出问题，整个供血链都会被拖住。
所以其实是把依赖关系、下载和版本解析这些脏活全部交给构建系统去承载。
对，开发者可以更清晰地把控构建的可重复性，也更容易定制。
对那些要把 Zeed 嵌入自有工具链的团队来说，这个变化降低了耦合度。芬兰最后的模拟固化网络在运营了150多年之后正式关闭了。
等等，150多年，也就是说从19世纪末就开始服务了。
没错，从19世纪末就开始铺设的铜线网络现在全部退役了。
那现在芬兰人打电话是都转到移动网络和 VoIP 上了吗？
对，运营商的说法是，老旧的电路交换设备、备件和维护人才都太稀缺了，持续的投入远远超过继续运行的价值。
这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物理介质彻底被数字信号取代，就像电报和传呼机一样，模拟固化也走进了历史。
写代码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诡异事？ 您明登的是自己的账号，却看到了别人的数据，
这可不是小概率的显示 bug。
对，最近就有开发者在 Hacker News 上讨论，在 Workspace 类型的服务里发现了疑似绘画缓存泄露的问题。
具体来说，是不同 Workspace 实例或者消费者账号之间可能串了 session 或缓存，
这意味着你点开控制台看到的可能是另一个租户的后台信息。
后果很直接，多租户隔离一旦在这里失效，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就没了保障。
这就是云服务里常说的静默故障，不出错，但隔离墙已经漏了。有时候在办公室写东西脑袋发闷，可能不是任务太难，而是房间里的空气本身拉低了你的思考速度。
这听起来更像硬件问题，不是意志力问题。
有研究发现，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只要升到 1400ppm，人在复杂决策测试里的表现就会明显下降，
而密闭会议室待久了，轻松就能超过这个数值。
所以真正的效率瓶颈有时候不在日程表，而在那扇没打开的窗户。有人悬赏$200,000要一份完整的 Google Books 扫描档案，
也就是说得把所有书籍的扫描件都弄到手，这笔钱才拿得到。
没错，全量发起方要的不是搜索接口，而是完整的底层数据。
这意味着如果有人真把这个数据集公开出来，可能会触发一轮版权与开放获取之间的激烈冲突。
所以赏金数字虽高，背后的法律风险比技术难度更值得注意。如果你用 Linux， 几乎一定在终端里敲过 top 或 HTTop， 但上面那一堆字段很多人其实只看 CPU 和内存百分比。
没错，其他数值到底在说什么经常被忽略。
有一篇经典文章逐行拆解了这些适配，比如 Load Average 的三个数字代表最近一分钟、五分钟和十五分钟的系统平均负载。
所以看到 Load Average 是 2.0， 不能直接说系统过载，得看 CPU 核心数。
对，文章强调如果数值小于核心数，系统还有余力，大于核心数才意味着进程在排队等待 CPU。
明白这一点，排查性能瓶颈时就快很多，不会一看到数字上升就急着扩容了。
从数据中心冷却水的合规红线，到 JWST 动摇宇宙学模型地基，再到命令行里那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 load average， 今天这些故事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看得见数字还不够，得读懂它背后的约束条件。
感谢收听这期顾应播客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们是茉莉和白话，下期再见。